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看到大家，也非常谢谢一开始的时候义光叫我们用冰冷的手互相问安，外面很冷，我们一握之后心里面更加的火热。今天要跟大家看的题目是根本大事，基督徒的根本大事。我们首先要读三处的经文，请先翻到诗篇第十一篇第三节，翻到圣经中间，诗篇十一篇第三节。诗篇第十一篇第三节，翻到了之后我们一起同声来读，来。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再读一遍，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请往后翻到新约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新约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这节圣经讲到我们的根基，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请同声来读，来。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好，我们也是再读一遍，来。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最后请我们翻到刚刚的读经，哥罗西书，哥罗的西书第二章六到七节，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到第七节。那我们把这两节的圣经读一次。 来，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好，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的灵对我们说话，求主的灵指教我，让我传道的人能够照着圣经按着真理来讲神的话，也求主恩待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就让我们心里面有个谦卑的心，有个领受的心，能够让主的话发出亮光来，我们心里面听得明白，也成为我们灵性上的造就跟帮助。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根本大事，就是我们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最根本的事情。基督徒的根基，刚刚我们读了那个圣经，就说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一节这么说，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基督徒的根基，再说一遍，就是耶稣基督，除此以外没有别的根基。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好像是一栋房子一样，每一栋房子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如果你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你就是个基督徒。但是如果说我这一栋房子的根基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那就不是个基督徒。就圣经上所说的这个问题啊，不是说好基督徒还是坏基督徒的问题，而是说你根本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谈的不是这个程度的事情，而是谈的是身份的事情，而不是说你做基督徒做到什么程度多好多坏，而是说你这个身份上你到底是不是具有基督徒的身份。那我们的根基是耶稣基督，你如果是信的是他，根基建立在他上面的话，你就是个基督徒。那弟兄姐妹，我不晓得有时候你会不会感到有些奇怪，我们基督徒都是信神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称我们为神徒啊。我们也是相信有圣灵的，可是也没有人说我们是圣灵徒。我们很看重圣经，我们读圣经，但是没有人说我们是圣经徒啊。我们基督徒最讲爱心，可是也没有人称呼我们是爱徒，人家就是叫我们基督徒。那这句话其实讲得好，就是我们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上面。你 成为基督徒不在乎你相信有没有神，这个世界上相信有神的多了，佛教徒、回教徒、其他各样宗教人，他们都相信有神，所以我们不是神徒，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圣灵的大能，或者是相信圣经的教导，这些我们都非常的看重，但是唯一能够把你区别出来的，使你跟其他宗教不同的，不是在于你读的是什么，而是说你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救，你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两样事情，一个是耶稣为我们死，一个是耶稣为我们而活。圣经给我们的教导主要是这两样。圣经说耶稣为我们而死，这是我们得救的根基，耶稣为我们而活，这是我们生活的根基。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那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圣经所教导的一个真理，说基督怎么样透过我们这些信主的人把他自己的生命活出来，基督为我们而活。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个圣经哈，在诗篇有这么一句话，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就好比说一栋房子吧，那个房子屋顶坏了我们就修屋顶，那个墙坏了就修墙，地毯坏了可以换地毯，水管坏了可以换水管，可是如果他那个地基毁坏了也怎么办呢？我记得两年前我们洛杉矶破纪录，那个下雨啊，不停地下，就差不多就这个时候就下很多的雨，最后那个土壤全部都被水浸透了。大家可能在那个电视上有看到，说有些那个盖在山上的那个房子哈，因为那个地基松动哈，甚至到坍方的缘故，那山上都是很漂亮的那些大房子，外面很漂亮，里面设备也都是第一流的，但是它那个土一松了，那地基坏了，整个就垮下来，而那个房子也就倒下来，房子就坏了。如果根基坏了，你还能做什么？你说我们这个人，这基督徒，就算你的外表再好看，然后你里面有再好的心肠，再好的头脑，但是如果说根基坏了，就好像那个山上的房子一样，你还能够做什么呢？那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根基是主耶稣基督，就回过头来就是问说，你信主，你是不是因为信耶稣啊，你称为自己是个基督徒，或者是你因为别的缘故，其他的因素，但是你追根究底，你的根基，你的信心的根基是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这是我们的根本大事。那个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基督徒生活的起点是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就是我们看，我们现在注意力我们看到这个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第六节这样子说啊，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为行。这个既然接受是说一个已成的事实，就是说你既然已经接受耶稣了，有些英文的翻译是翻成说你既然已经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我们中文是说你既然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就你已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那这是你成为基督徒的起点，你就当遵他而行。那个遵他而行的那个行你也可以翻成是生活，你既然已经成为一个基督徒了，你接受耶稣为主了，那么你就可以在他里面生活。那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基督徒生活，但是它有个起点，起点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做你的救主，那个时候就开始到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说先有生命才有生活，你先有了这个新的生命，才开始我们能够过基督徒的生活。就好像我们人，我们看到那个小 baby 出生，他就是个人，他虽然是很小小 baby， 但是他长大之后他就是一个成人，他就是有人的生命在里面，他就可以过人的生活。但是你看那个小猫小狗出生，他出来很小，但是他就是个小猫小狗，他长大之后他就不能过人的生活。你先有了那个生命之后，你可以过那样子的生活。那圣经给我们的教导说，我们的生命有个起点，弟兄姐妹，这生命的起点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你生命的开始。那这中间有两样事情，我们为什么会接受耶稣做主？ 第一个是因为我们有罪，所以第一样事情是认罪悔改这件事情。第二样事情是因信称义，那这是我们信主的根基。讲到认罪悔改，耶稣他曾经这样子说，你知道耶稣在这世界上接触很多很多人啊，就说两种人吧，有一种人他接触的是叫做罪人跟税吏，耶稣他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另外他接触到的一种人叫做法利赛人啊，这两种人，这两种人对耶稣有不同的反应。耶稣跟罪人跟税吏在一起，那个法利赛人看了就很不顺眼，然后就说耶稣怎么会跟这些人这样子的人在一起。耶稣就说了一句话，讲到人有罪的问题，他就说健康的人啊，用不着医生，那个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医生。我来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你觉得自己身体很健康，你就不会去看医生，你一定是觉得说自己有病了，你才需要医生。那么耶稣来，他就好像是个医生，一个医治罪的医生。他说我来呢，不是招义人悔改。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好，没有罪，你是个义人，那你根本不需要耶稣。耶稣来也不是招你悔改，因为你不觉得自己有罪，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自以为义的人。耶稣说我来是招罪人悔改。如果你在神面前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需要拯救的话，那耶稣正是为你来的，他上十字架也是替你而死的。那这是耶稣所，就是他遇到这两样人，他讲了这么一句话。那另外耶稣他打了一个比方，那是在记载在路加福音第18章啊9到14节，我把这个故事跟大家稍微读一下哈，就是耶稣他设了一个比喻哈，特别是针对一种人讲的，就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耶稣他就设了一个比方，圣经这么说啊，路加福音他说有两个人呢上殿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那另外一个是税吏。那法利赛人上殿祷告的时候，他就站着，他就自言自语了，他就这样子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那个税吏呢？圣经说，那个税吏远远地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说这个罪人呢、开恩可怜我的，说他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这是耶稣基督他的拯救。说当我们到神面前谦卑的说：主啊，我知道，我看到我是一个有罪的人，所以开恩拯救我这个罪人。那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就是为你而流的。那如果说你觉得说我比别人更好，那耶稣那个比喻就是为你而设的。说如果你觉得说自己比别人更为有益的话，你就不知自己有罪，你也不觉得你需要主耶稣的拯救。所以我们这个根基信主的一个起点是在乎我们先看到自己了，神开恩怜悯我们，让我们自己看到自己是个罪人，那是一个起点。知罪之后，接着我们就是认罪。那有些人他知道，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知道有罪，但是不是我的错，我今天这个样子是别人害的，我之所以会这样这样这样，都是这个人不对那个人不对，所以他那个责任不归在自己，他就觉得说是别人害我这样子的，所以都不是我的错。那当然这也没什么好稀奇，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亚当跟夏娃就是这样子，他们觉得说是别人的错让我今天变成这样子。那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要得到那个救恩的话，有个关键就是我们自己承担责任。你说我这一生这么长的时间，我也不晓得我做了多少对不起神、对不起神的、对不起人的事情，我不敢说每一样事情都是别人的错。当我安静下来省察自己内心的时候，我知道我里面有诡诈、有不义、有不讨神喜悦的事情。 我可以很谦卑的、很诚实的在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一个不义的人，是一个有罪的人。然后我一生所做的这些对神对人的亏欠当中，我自己要负大部分的责任。”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向神认罪了。那接着就是悔罪的部分，就是我们下了一个决心说：“主啊，我这个有罪的日子我过腻了，我不想要再继续在罪里面生活下去，我想要有一个新的开始。”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把我们过去这一切洗干净，说照着你宝贵的应许，一个人信主之后旧事已过，都成为新的，我们在神面前可以有个新的开始。那这是我们的根基，就是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相信也接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有罪，而耶稣的死就是为我们洗去这一切的罪。那弟兄姐妹，我们自己没有办法付这个罪的代价，只有圣洁的神能够替我们承担罪的代价。我们都是有罪的人啊，罪人不能够替罪人赎罪。那耶稣，有人说耶稣为什么要降在世界上啊？如果神跟我们的关系，他只是要祝福我们，那耶稣在天上说我祝福你们就好了，我把各样的福气都赏赐给你们就好了，那为什么他还要降生到世界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样子，又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因为有一件事情在天上不能做的，就是要替人赎罪这件事。他只有降生亲自成为我们的样子，替我们承担罪，在神面前了了这个账，就神从此以后看我们不再是一个对他有亏欠、欠他罪的罪债的人。因为耶稣他亲自承担我们的罪，替我们还了这个账，是我们自己还不起的。所以当你信主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过程，你看到自己是有罪的人，然后你也看到耶稣已经替你还清了罪债，你这样子去接受相信的时候，你就是个基督徒，你的根基就是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但是如果说你不是这样子信主的，你到今天还是不太确定说我是不是接受耶稣基督替我洗罪，那弟兄姐妹，我就是用爱心告诉你一句话，你的根基不是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你的根基如果不是立在耶稣基督上面，你就不是一个基督徒。你的房子是盖在别的根基上面，也许是好的根基，也许是出于善心的根基，实际世界上各样爱心或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根基上面的话，我用爱心告诉你，不是一个基督徒。你只有说看清楚自己的需要，说知道我已经在神面前有这个罪，然后耶稣基督为我赎了罪，我凭着信心接受他做我的救主，那个时候你真的信主了，你接受了神的救恩，你得到莫大的恩典，你获得了永生。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放心的说，主啊，我感谢你，我是神的儿女，我是个基督徒。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当我们去信他的时候，我们就因信而称义。有人对这个因信称义有些不太了解啊，称义是这样子，就是你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就神宣判你无罪，然后你可以跟他恢复正常的关系。当我们还有罪的时候，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被称义的时候，就是说没有罪了，这个罪已经被付，代价已经被付清了，所以可以恢复跟神之间有个正常的关系。你看，如果说如果说我好了，说我对不起你，我做了一件非常非常对不起你的事情，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就坏了，那每次你看了我就生气，我看了你就想要躲，那说我们两个关系怎么能够恢复过来呢？只有说我把这个债还了，我开始到你那里去向你道歉，向你认罪，然后把亏欠你的全部都还光了之后，然后我们可以再说再恢复当初那个关系。我能不能说我也不向你道歉，我也不把亏欠的还给你，然后我就说哎，我们以后还是个好朋友，跟当初那么好，那不行嘛，中间就是有这个东西还在。那我们跟神之间也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亏欠神，我们犯了罪亏欠他，但是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付清这个罪债之后，神看我们就是一笔勾销，新的开始，看我们就是一个义人了，不再是身上是有罪的人了，就可以跟神恢复正常的关系。 那这个是称义。而圣经清楚的教导，不是因行为而称义，而是因信而称义。信就是接受，光是用个信心接受基督已经做成的、已经预备好的那个恩典，接受下来，神就称你为义。那你说我不想欠别人的，我希望自己可以做点什么啊，也许我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达到一个程度，神看我还不错，我可以这边算是称义哈。啊，我们永远达不到神的标准，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做，尽量的可以去做，但是这中间，有人这么打了一个比方，说有个很好心的一个有钱人，在他们住的那个附近呢，有一家很穷的人。这个好心人呢，后来他就要做一件善事、okay、因为那家穷人呢，他们住的那个房子非常的破烂，家里养了很多的孩子，那家里过得非常非常的苦，然后那个房子也就快倒塌了。他后来就去盖了一栋房子，盖了一栋很新很大很坚固的房子，然后就带那个家里的一个小男孩，就带他来看这个房子。那个小孩子就看得很高兴，说哇，这么漂亮的大房子，不晓得给谁住。那个有钱的好心人就说，这个房子啊是我特别盖好的，送给你们家的，这是那个房子的钥匙，就送给你了。那个小孩子就觉得说，这怎么好意思呢，这么大一个房子我不敢白白的拿你的，所以他就说 Mr. 那我可不可以花钱买它。他就去从他口袋里面这边掏掏掏，最后掏到一个 penny 啊，他说我这个给你，我来买那个房子。那个有钱人说好吧，小孩子嘛，就拿了这个。然后这个小孩子回去就说，我买了一栋房子，那栋房子是用我的钱买的，我买了一栋房子啊。我们听起来有点可笑，说这个房子这么大这么好，当然不是一个 penny 可以买下来的，那是那个人的恩典白白送他的。那有时候我们跟神之间就好像那个小孩子一样，那神把这个莫大的救恩已经准备好了，白白送给我们，我们还想说，哎，我做点什么，也许是我的行为好，我比别人更为义哈，我就拿出我那一个 penny 那个一分钱，说这是我买来的救恩，凭着我做好事，神这边才算我为义。弟兄姐妹，不是这样子，因信称义是白白的恩典，但是称义之后要有配得上这个信心的行为，这是圣经的教导，而不是反过来。反过来就是说，你要行为表现到某一个程度，你才可以称义。这样子错了，就是我们能够称义是神白白的，你只要相信他、接受他就可以称义。但是我们信主之后，要有配得过我们信心的生活，你们所行的要与你们的信心相称啊，是这样子。那这是我们的根基，接受耶稣基督为主，那是我们的根基。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房子的，感谢主，你就是一个得救的人，你就是一个真正的一个基督徒。那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个圣经里面讲到说，在基督里面成长有三个指标，在基督里面的三个成长的指标，请大家再来看一下那两节的圣经啊，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啊。第二章第六第七两节我再跟大家读一下。第六节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你们既然已经信主得救了，就应该在他里面生活。然后接着有说这三个成长的指标，在他里面生根，在他里面建造，在他里面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然后那个结果呢，就是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有的英文的圣经翻译成 overflow 啊，就说你的心里面充满了感谢啊，对神的感谢。这里面讲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啊，在耶稣基督里面生根，这是新生命的成型。在耶稣里面建造，这是新生命的成长。在耶稣里面信心坚固，那是新生命的成熟。先来看一看在基督里面生根哈。 在我们中国宋朝的末年，有一个大画家，这个画家叫做郑思肖，他是专门是画兰花的，他画的兰花非常的出名。但是他画的兰花有个特色，就是他画兰不画土啊，他所画的兰花好像是飘在空中一样的，不是栽在土里面的。那人家就问他为什么，你为什么画兰不画土啊？他就说国土沦亡啊，何处着根呢？因为那个宋朝的末年，那个国家已经被元朝的蒙古人所夺去了，说国土已经没有了，何处着根啊？所以他画兰不画土，这是飘在空中的那种失根的兰花，没有地方生根，没有地方生根啊。保罗说，你们要在基督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土壤，你要在他里面生根。你没有耶稣基督的话，那我们的根就没有地方扎根，就好像一个兰花飘在空中一样，虽然好看，但是没有地方生根，维持不了多久。那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姐妹，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靠耶稣基督。耶稣为我们死，替我们付出了罪的代价，才能够因信称义。耶稣也为我们活，当我们把生命的主权交给耶稣的时候，像我们今年的主题经文，保罗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我们靠着自己的力量才能，就是不再靠自己，要靠主，才能够过一个丰盛又荣耀神的基督徒生活。那为什么讲这件事情呢？因为我们最容易出错的就是最根本的地方，所以整本的加拉太书其实就是讲这个生根建造的事情。在加拉太书第四章里面，保罗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小子们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在你们成形在你们心里。说孩子们呐，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什么叫生产之苦？因为孩子出生嘛，一个人信主得救，那个叫做生产，属灵的生产。说我再为你们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就再一次跟他们讲说，你们的根是在耶稣里面。你们到信主，真的信耶稣的时候，你们就得救了。因为那个时候在加拉太的教会有别的人出来来搅扰他们，说啊，你们做基督徒不一定是要信耶稣，除了信耶稣还有别的事情，守律法或什么别的事情。那在现在的教会里面也是这样子嘛，大家一开始来接触基督教的时候，有很多你原有的观念，你原有的观念也许是你在社会上你听来的，或者你家人朋友告诉你的，你就很多时候我们就顺从这个原有的观念，说我信主了。一直到我们真正的面对神的话语，面对真理的时候，知道说信主不是在这些根基上，而是在我们诚心接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救恩，我们认罪悔改接受他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成为基督徒。但是在那个加拉太教会里面，就有些人他们又重新又混了，以至于保罗要再写一封信告诉他们说，不是这样子，信主就是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在他面前认罪悔改。说我现在又苦口婆心的在告诉你们，重新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我们要扎根在基督里，这是第一点，我们知道我们的 root， 我们的根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接着说，保罗说在基督里面生根，在基督里面建造。那一讲到建造，我们就知道说这是在成长的了。去年我们家附近看到有个地方在盖房子，也就有时候走路过去看啊，他刚开始这边盖这么一点，然后过了几个礼拜又一点了，到了今年初的时候都是一个新房子盖得好好的。这是一个建造嘛，在不断的建造，好像孩子成长一样，一直到那个房子盖好了，孩子长大了，是一个过程。两方面，说我们怎么建造，能不能讲具体一点？基督徒 生命的建造在什么地方？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说，那基督徒怎么可以在主里面成长？基督徒如果是一栋房子要建造的话，那个材料是什么？用什么东西来建造？我们这个房子是什么盖的？圣经总是讲两样事情，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爱心。一个是真理，是爱心。耶稣来到世界上也是一样，丰丰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基督徒的建造也是一样，恩典就是爱了。真理上建造，也是在爱心方面建造。在以弗所书这样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什么？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在真理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里讲的是在真理上我们可以得到建立。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这本圣经是生命建造的蓝图，跟盖房子要有蓝图一样。说盖房子没有蓝图的话，你就在那边乱盖。你说我在我的卧室里面盖一个厨房，或者是在客厅里面盖一个什么，你就会乱。但是你要有个蓝图的话，你可以盖出一个很好的房子来。那这是我们信主的生命的蓝图，就是神的话语，是圣经。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了真理，你这个属灵的生命才会得建造。你说可不可以不读圣经，不了解真理，而我们可以生命成长呢？那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姐妹，就是我诚心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一本圣经读一遍？就是你自己读，你有没有好好的把这一本圣经读一遍？说不光只是说你听别人讲，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十几二十年下来都是听别人讲，听别人讲就是东一句西一句，东一句西一句，就是变得你所信的都是这边拼拼凑凑听来的，而不是你自己诚心的有系统的把新约旧约又新的读一遍。那弟兄姐妹，你需要真理来建造你属灵的生命，所以你就必须呢好好的把圣经读一遍。那我非常感谢神，就是神这几年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很奇妙的工作，我是眼看到神的工作，就是让会众的心归向他，然后很多的弟兄姐妹开始用心的读圣经，他们自动自发的用心的读圣经。所以我们稍微有些什么查经班啦，或者是那个关于圣经的课程的时候，总是有很多的人参加。那这是神自己圣灵在动工了，让我们心里面自己渴慕神的话语，就自己去读。那弟兄姐妹总是说，那反应都是一样，就是读的时候他自己觉得说、哎、很好，就是不是别人是逼他干嘛，就是他自己读的时候他总是觉得说、哎、真好真好，他的生活他的思想各方面好像都归位了，都和谐了，就是读圣经有他的好处。那这是神的儿女自己去体会神给他们的这个好处，就是这本圣经，这个神的话语。所以没有太晚的，就是没有说太晚了太晚了，没有晚的，今天开始就不晚，只要你愿意去读圣经，你开始的日期绝对不晚。所以弟兄姐妹，你给自己有个计划，你读圣经。还有就是你得去参加一个查经班，你如果从来没有参加查经班的话，你去参加一个查经班，你要跟一个会查经的人学怎么查圣经，你要跟人家学怎么查圣经，怎么样来观察圣经，然后了解这个解释圣经的原则。同样一段经文拿到你的手中，拿到他的手中，为什么得出来的结论不一样？是不是有人是按照正义分解圣经，然后我们就是按照私义来解圣经？所以你得学会一个怎么样解释圣经的原则，所以你得去跟人家学，你得要去参加一个查经班，跟一个会查经的人 你跟他学，学会之后你知道说怎么看圣经，看了之后怎么来解释圣经的意思，那这是在真理上建造。还有一个在爱心上来建造，我想这爱心主要是活出来，所以多讲没什么用，我只能简单的这样说，从消极跟积极两方面来稍微讲一下。消极的来说，圣经说爱就是不加害于人，就是这一句话，圣经里的话说爱就是不加害于人，说当我们有爱心的话，我们不想的要去伤害别人，不加害于人，就是你去讲这些话自己觉得很痛快，那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你去讲这些话做这些事情，会不会你去冤枉了别人，误会了别人，别人经过你这样说这样做之后会不会受到亏损？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当我们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会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造成亏损。积极的来说，爱就是为人着想，就是想到说我们怎么样可以来使人家得益处，这是爱心方面。那我想不需要多说，因为一直感受到说这西区华语浸信会是一个特别有爱心的一个教会。那弟兄姐妹在多年来的这个熏陶之下，大家总是很主动的能够对人发挥爱心，这点我们特别感谢主，也是让我们在这个爱的方面我们蒙神的保守。那圣经有说爱是遮掩许多罪的，就在我们这个信主的团体里面，因为有神的爱在我们中间的话，所以我们能够蒙神的祝福。当然我们也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能够发挥出主耶稣基督里的爱。最后我们就看说在基督里信心坚固，那这是一个生命已经成熟的人，他的一个特征就是他在基督里面他有一个坚固的信心。那弟兄姐妹，我们去带领别人，在教会里面做领袖哈 quote unquote 这个做领袖，不做 leader， 其实也是做仆人做服侍哈。那你必须自己要信心坚固，你信耶稣信得非常的坚固，你可以去带领别人。所以我们像去年底我们教会开一年一次的会员的大会，通过了一件事情，就是将来我们教会设立执事，拣选执事的一些原则。你如果再去看一看那个执事的资格哈，那 qualification 的话，就没有一样是说他在社会上是做什么的，没有一样说他有钱还是没钱的，他的学位到什么，他是有什么社会地位的，全部都是讲说他在主里面他属灵的资格。那我们要找的是那些信心坚固的人，在主里面坚信不疑的，可以去领导别人，可以去帮助别人的，可以在教会里面做榜样带领别人的，是这样子。那任何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的人不管你执事也好理事也好，甚至我们没有什么名分，我们就是带大家查经服侍弟兄姐妹，那我们都需要在主里面能够让自己的灵命成熟，有个坚固的信心啊。真理的根基坚固，说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就是我圣经我已经读过了，我已经好好的查考过圣经，那个基要的真理都已经在我里面成型了，已经坚固了，别人难不倒我了。那所以说当有些什么异端邪说来的时候，我都不需要别人再重新教导我，我就可以知道说这个讲的对这个讲的不对，我自己有个属灵的分辨能力。那这是信心坚固的人，说他们自己不会被人家吹来就飘来飘去，他们也可以去带领别人。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有祷告的习惯，这个信心坚固的人一定是有一个到神面前向神祷告的习惯因为祷告他基本上就是倚靠神了。你说我们为什么要祷告？祷告就是倚靠神。那我们自己不能够使自己坚固，所以当我们倚靠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就变得坚固。 当我们有这个灵修祈祷的习惯的时候，我们就在主里面得以坚固。那这是圣经所说的这三个成长的指标，你在基督里面生根，在基督里面建造，在基督里面信心坚固，最后的结论就是说感谢的心也更增长了。弟兄姐妹，我们扎根在耶稣基督里，在他里面建造成长，最后就是神让我们心中多多的充满了感谢。你知道那些感恩的人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他在就是他各方面他都可以很感谢神，他知道神眷顾他，神也真的是眷顾他，那很多事情可以提出来感谢主的。从自己这么大的一个罪人得救，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然后我们可以亲近主，可以跟这么好的弟兄姐妹在一起生活，还有神眷顾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后代都在他面前蒙恩，就好多事情都可以提出来来感谢神。那当我们心里面有很多感谢主的事情的时候，那我们的也就有真的所谓的平安跟喜乐的人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简单的主题，根本大事啊，就是我们信耶稣的人没别的，我们的根本大事就是主耶稣基督。弟兄姐妹，是不是扎根在耶稣基督里，也是不是靠着主耶稣基督成长，这是圣经要我们问自己的问题。那当我们很肯定的说，主啊，我感谢你，我知道我自己是个罪人，我靠着主耶稣基督蒙神的恩典已经得救了，是神的儿女，感谢赞美主，你就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坚固的磐石的根基上面。我们也感谢主说，主耶稣，我知道我自己能力非常的微小，我靠着我那一个 penny 做不了太大的事情，但是当主在我里面，我靠着主的能力的时候，我就可以过出荣耀神的生活来。那这是第二样事情，虽然说是很简单的事情，但是也是常常让我们混淆的，就是这件事情。我结束的时候就再说一个我的经验，常常问到，就是有人问一个问题，也是他们心里面很顾虑的。有这个问题的人，通常都是那些很认真的人，很诚心的人。他们有些人说，我不敢信主啊，不敢宣布自己信主，做基督徒，是因为我了解做基督徒需要有很好的行为表现，但是我又看自己，觉得说我一旦告诉人家我是基督徒之后，我大概不会有太好的行为表现，所以我就宁可先不要宣布，那等几时我改进到一个地步，到我觉得说差不多了，现在可以放心了，告诉大家我是基督徒，那以后大概是大家不会骂我骂得太厉害。错了啊，因为我自己当初就是这样想法，我有一段时间其实神已经光照我，就知道这个真理了，也晓得自己是个罪人。那有一段迟疑的时间哈，那几个月的时间，我就在想这个问题，说光靠我现在这个样子做那个基督徒好像是还够不上资格，那等我自己这个表现好一点再信主。那一直到我知道说一个真理，说做基督徒也不是靠自己，得救不是靠自己，做基督徒也不是靠自己，而是靠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大能大力。所以只管放心的信主，不管你现在是什么样子，你一旦信主之后，你才能够经历到神的能力。所以你如果一直总是看自己，靠我自己，靠我自己，你就经历不到。但是你放心的去接受，去相信之后，基督的能力临到你身上，他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成长，让我们克服自己克服不了的事情，能够过一个荣耀他的生活。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什么都为我们想好了，也什么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叫我们只要白白的接受，凭着信心就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也是凭着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过基督徒喜乐的生活。主啊，这时候为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求你今天特别的恩待他们， 让我们每一个人今天都凭着信心在主里面有个宣告，说我们要靠着耶稣基督在主里面生根，在主里面建造，也是在主里面信心坚固，让我们的心被感谢所充满，也是为我们当中在寻求真理的朋友们，我也是诚心的祷告，特别感谢主，因为你自己吸引他们，让他们到你面前来，也感谢主，这些朋友们都有一个诚实的心，认真追寻的心，所以他们愿意来寻求这个真理，来听神的话语，也是求圣灵恩待他们，解开他们心中的问题，让他们能够很坦然的凭着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做他们的救主。这样子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